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仲记得上一次我哋嘅节目里边咧，就讲到中国而家已经转咗入大直路噶啦。习近平而家惊慌到四围左闪右避，唔出席国际嘅会议咧，交俾佢下边嘅朝臣走去，结果梗系导致大权旁落，同埋外国，特别系佢所谓嘅敌对势力啊，抢占晒先机啦，做咗好多动作。咁喺9月4日咧，中共嘅外交部就正式宣布咗，将会由总理李强出席9月9日至到10日喺新德里举行嘅20国集团峰会，即系 G20 啦。另外，习近平嘅特使周强亦都系参加咗津巴布韦嘅总统就职仪式。由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并冇回答有关习近平嘅问题，所以就引嚟咗外媒嘅诸多揣测。据《纽约时报》报道，佢话中国嘅政治唔透明，同埋北京嘅沉默，俾人好难理解习近平点解选择唔参加呢次嘅峰会。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方家荣就指出，习近平每次缺席都能够引发揣测，不仅说明咗呢个政治唔透明带嚟嘅不确定性，仲俾人睇到一切发生呢啲事情都系取决于习近平嘅个人决定，毕竟权力都只系集中于佢一个人嘅身上。如果领导都只系依赖喺一个人身上，无论呢个人有几强大，接落嚟嘅局势都可能系非常之脆弱不堪嘅。而今年以嚟咧，习近平只系外出访问咗两次，第一次系3月访问俄罗斯，第二次就系8月底喺南非出席嘅金砖峰会。睇翻记录，习近平喺7月底以嚟咧就一直神隐噶啦。喺8月头，中国华北同埋东北都发大水，因泄洪掩盖咗大半个中国小麦出产地。即使系咁重要嘅事情，习近平同佢啲官员都一直冇出嚟讲过一句说话或者露面。喺8月底，虽然习近平出席咗南非金砖集团国嘅会议，但到咗8月22日，习近平竟然缺席咗该会议原定嘅工商领袖重要讲话。回国之后，又唔系直飞北京，就去咗新疆，召集佢哋嘅马仔过去开安全同埋维稳嘅会议。据时事评论员秦鹏啊，佢由知情人士嗰度得到消息，话习近平缺席南非金砖工商领袖会议系怕被刺杀，并唔系因为健康原因，因为佢随后又出席咗国家领导人之间嘅会议，睇起嚟精神都唔错。睇嚟习近平对小范围嘅会议嘅安保比较放心，但系对大范围的工商界人士会议或者国际会议，他就怕人多手脚乱，对他不利。而另一方面呢，你习近平呢身为中国的领袖，既然缺席了这些咁重要的外国经济会议，那就即是变相拱手将国际舞台的领导角色，特别是经济上的领导角色呢，就拱手相让咗俾美国同埋佢嘅竞争对手印度啦。因为佢派去嗰个副手李强啊，喺国际上咧并唔得到人哋重视啊，即系话人哋睇唔起佢啊，唔会听佢讲嘢。而喺呢个时候咧，美印同埋佢嘅盟友啊，就宣布新嘅经济走廊计划嚟对抗中国嘅一带一路，摆明同你对着干。比较值得玩味的地方就是， 中共似乎对呢一种举动咧，当睇唔到、听唔到，人哋明替你眼眉，你竟然咁鹌鹑粒声唔出啦，任得人哋发挥。此后中国颜面何存？仲点样喺国际舞台度耀武扬威咧？这个真系好坎坷嘅下场啊！咁睇翻新闻嘅本身啦，就喺9月9日。20国集团即是 G20 峰会召开之际，美国和印度、中东国家和欧盟就宣布了一项跨国铁路和港口的协议，通过修建铁路和海运网络，将它们连在一起。这些大型基建设施项目的是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该项目简称为 IMEC，即是 Indian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即是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据报道称，这个 IMEC 将会整合从印度到欧洲，途经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的铁路线和港口的连接，从而加快货物过境的速度。而根据谅解备忘录，IMEC 预计将会由两个独立的走廊组成，其中东走廊连接印度和阿拉伯湾，北走廊连接阿拉伯湾和欧洲。该项目将发展能源基础设施，促进绿色氢气的生产，并且能够将这些产品运输到所有伙伴的国家。该项目还包括了一条连接各个地区的新海底电缆，以改善电信和数据传输。期待之中，这一条走廊能够将货物和服务进出印度、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欧洲。最重要的是在他们国与国之间过境的运输畅通无阻。而最具讽刺性的呢，就是大会发布的一张新闻图片。该图片拍摄于2023年的9月9日，亦即是 G20 国集团峰会的第一日。在座的从左到右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沙地阿拉伯王储萨特曼、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而他的布景即是背景呢，就是大大幅的G20 2023 India， 跟住下低先一行小字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即是 PGII and India Middle East Europe Economic Corridor， 即是话美国拉拢印度、欧盟同埋中东呢班石油国家，另起炉灶，明替你中共眼眉。而最得益的当然是东道主印度啦，莫迪几乎不用多走一步，直情一次过主持两个会议，吃晒两家茶礼咁啊，可谓风头无两。试问你所谓的泱泱大国的中国啊，面对着人哋明替眼眉踩到上面啊，你情何以堪呢？而呢班咁嘅使节，除了平时的战狼外交口吻之外，在这些外交场合似乎都是眼白白看着人家明替眼眉了，正式饭桶。既然事已至此，亦都与人无尤了，鬼叫你习近平自己喜欢玩神人咩？又怕人暗杀，是人看到你这样的动作都看你不起了，不要说看起你的国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咁睇嚟咧，中国嘅外交咧喺国际舞台上咧都会节节败退噶啦，渐渐淡出噶啦。咁我哋不如再聚焦一下国内嘅国情啊。咁就喺近日咧，中共咧急急忙忙制出一条新嘅法例，意图加强意识形态管制中国人啊。咁消息就指中共打算构建一条关于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法例，打算将他们认为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列入治安处罚范围。结果呢，就引来了大陆很多法律专家公开地反对。而这个举动呢，可谓很多年都没见过的了。在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底下，边度容许到一啲反对嘅声音啊？但系偏偏就发生喺今时今日一专独大嘅当政时刻，真系几有趣啊！而嗰班专家学者纷纷批评，嗰条法例处罚标准模糊，过度干预个人，容易出现滥权现象。仲有学者调侃话，西装、T 恤、中山装，甚至警察制服都是外国的舶来品，都要禁止才对。看回新闻本身，在9月5日，中共人大网就发布了一条名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括弧）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34条第二款，在公共场合穿着、佩戴和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而第三款就包括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最主要是言论啫，都可以拘留、开罚。哇哇哇，真是发达咯，罚法无边。咁条款仲规定，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处于5日或者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或者人民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5000元以下的罚款。咁与其啊，你话呢啲系法例啊，系条款啊，我就觉得佢系一种生财嘅工具啊，系共产党割韭菜嘅镰刀。睇下佢嗰个法律嘅词汇里边，全部咩情节轻啊、情节重啊嗰啲，一啲定义都冇。难怪啲专家学者纷纷话佢处罚标准模糊，过度干预个人啊，容易出现滥权现象，批评得好，批评得啱，咁就一石激起千重浪啦。该条款引起咗巨大嘅争议，大陆网民纷纷质疑，着嗰件衣服就损害咗感情，呢啲感情系唔系太容易破损呢？有多名大陆学者公开提出反对嘅意见，包括清华大学卢东燕教授、北京大学车浩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洪志伟教授、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陈碧教授、赵宏教授等等。其中清华教授卢东燕指出，该条例内涵模糊，处罚标准模糊，容易造成警察选择性执法，出现滥权现象，可能激化警民矛盾，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他还表示，国家权力直接干预了公民日常的穿着领域，有过度干预之嫌，而且新立法可能会刺激民粹主义或者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肆意蔓延，激化了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导致外交上的被动。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洪志伟就在社交媒体上面指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感情由边个来到确认，按乜嘢程序确认，这些都是几乎无法循法律原则操作的问题。如果新法通过，执法上必将造成依循长官意志捉人、定罪等实际效果。今日头条总篇 徐一龙咧就喺社交媒体度表达咗深深嘅担忧，佢话当年嗰个 U 型锁用嚟捏同胞嗰啲人啊，一定唔认为自己系坏人喺度做坏事，佢只系觉得有中国人居然开日本车，伤害咗自己嘅民族感情。呢条法律一旦通过，唔知道有几多所谓见义勇为嘅人啊，会制造几多嘅治安，甚至刑事案件啊。至于中共喺度搞紧乜咧，我哋又睇下另一条消息。有消息话，当局信息控制加剧，中国知网又被罚5000万。消息指，近年陷入舆论漩涡之中嘅中国最大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又被中共当局罚款咗5000万元人民币，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对知网的不断打压是意图控制信息。在9月6日，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称知网简称 CNKI 存在收集个人资料未公开或者未明示收集使用的规则，未提供账号注销功能，在用户注销账号后未及时删除用户个人资料等违法行为，对知网作出了5000万元的罚款处罚。近年来，中国知网因为垄断和高额收费和侵权接连地被告被处罚。在2021年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庆教授控诉知网在未经他本人授权的情况底下，擅自转载了他100多篇论文，而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要给钱，但是知网败诉，需要赔偿70多万。在2021年12月，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特聘副教授郭冰将中国知网告上法庭，认为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2022年12月26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称知网用市场支配地位，对他作出了8760万元的罚款。在2022年6月23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约谈了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不过针对中共当局近年来一连串对知网的处罚，被质疑同当下中共遇到美国制裁、经济困局以及试图将敏感数据控制等因素有关。中共官媒环球网在去年曾经报道，知网掌握大量个人资料和涉及国防、工业、电信、交通运输、自然资源、卫生健康、金融等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数据，以及重大项目、重要科技成果、关键技术动态等敏感信息。咁啊，唔知系咪咁啦，就要将佢整治啦。喺今年4月，知网以数据出境法为由，向多所外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发出通知，话从4月起取消他们的部分访问权限，这个令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担忧，这个是中共进一步封闭中国大陆，给外界无法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的另一举措，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
上两节我哋讲咗中共今日嘅外交同埋对内嘅新方向，即是内政嘅政策。 咁呢节我哋接落嚟就睇翻一啲民生嘅问题啦。喺中共而家今时今日治下嘅人民系生活成点？第一则消息就话 P2P 受害人血本无归啊，想经维权受到打压。众所周知，中共曾经大力支持嘅 P2P 网贷平台。在官方下令清退之后，大批受害人啊，到依家都攞唔到本金，甚至有啲一个崩都攞唔到啊！到北京上访，遭到拦截同埋拘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6780名受害人联名促请当局立案调查清楚资金嘅流向。据新唐人电视台嘅报道，北京捷越联合喺无法兑现付款之后，就推出咗一至三折嘅清退方案，导致各地民众不断咁上访维权。喺9月7日就传出咗有大批借出方到北京上访，但系遭到警方跟踪拦截同埋拘捕。捷越出借人陈兰接受访问嘅时候话，那个光头嘅系东城区京津嘅一个队长，一直跟我跟到信访局，跟踪咗我哋整整一日。我哋嘅身份证交咗俾信访局嘅警察，警察俾咗佢哋，我哋喺嗰度同佢哋交涉，就直接问佢嗰个信访凭乜嘢俾京津，最后我哋攞翻嚟先至能够入到去。在去年1月，北京朝阳分局警察张吉星被妻子李宇飞举报受贿，侦办 P2P 案，包庇犯罪分子。该局调查至今冇咗下文。北京华信旗下有多家 P2P 爆雷，其中一个平台朝阳京津3年嚟只系追回1000多万，引发受害人质疑。P2P 受害人老张在接受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张吉星嘅事件，因为佢系你哋京津嘅事，我哋就质疑啦。我哋报案系相信你哋啊，相信能俾我哋全力追缴呢个赃款。法院仲未开庭，终止审理啊。跟我哋讲，我哋最后只能够攞翻7%。凭乜嘢只系叫我哋攞翻7%？另一位 P2P 受害人就表示，官方将 PNP 定性为非法集资或者非法吸纳公共存款，因此受害人喺法律上丧失咗追讨血汗钱嘅权利。法院判决睇嚟唔公平、唔正义，好多平台出借人都系喺积极嘅打电话投诉或者写举报信，希望纠正错误，改翻为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另一位 P2P 受害人严辉就话，佢俾我哋按照非吸定性，唔符合我哋当时出借呢个事实啦。我哋出借都有合同嘅，再一个当时我哋出借嘅时候，平台都系合法合规嘅。你话我哋非法集资参与人，佢根本攞唔出呢个证据啊！呢啲就系中共枉法嘅定性，整个口袋罪就将你套上。再一个，你资金回流冇查清，你就判，判完我哋啲钱揾边个去攞？截至到目前为止，超过16780名 P2P 受害人联名要求立案拘捕洗钱诈骗犯罪嫌疑人，查清资金流向，但是最终都得不到中共当局的任何回应。唉，嘥气啦，你哋呢啲咁嘅经济案件多如牛毛啊。中共已经割咗韭菜，吞咗落肚㗎啦，你叫佢呕返出嚟，露喂。另外，我哋再回顾一下近期发生嘅特大事故啦。咁中共嘅洪灾呢，自北向南一路杀落嚟啦。咁一开始呢，为咗保住习近平倡导嘅雄安新区嘅安全，不惜牺牲涿州啊。涿州嗰个一把手誓神劈愿咁当好首都嘅护城河，但係 P 偏偏佢哋首都嘅禁卫军啊，军人啊，就亦都喺冇接受通知嘅环境底下，被所排嘅洪水淹死咗啊！最终系全军覆没。整个事件，习近平唔负责，李强唔负责，只系小道消息话习近平震怒，李强辞职，但系都冇获得证实，亦都睇唔到真系李强辞职。但系我哋就睇到习近平不断清洗军队，同埋自己左闪右避，一于神隐啊，怕人报复都唔定啦。咁意识形态上同埋资讯嗰个安全方面咧，继续加大力度愚民啊，同埋进一步封锁消息。喺国内方面咧，又做埋晒啲意识形态嘅功夫，除了头先讲的伤害乜嘢中华民族感情之外咧，仲猛咁鼓励啲人去仇日啊，话日本仔排放核污水。其实日本仔经过呢十几年咧，都将嗰啲污水储埋好多噶啦，经过净化处理，合乎国际标准去排出国外。但系喺官方嘅鼓动之下，啲人就惊啦，抢盐啊，剩啊，甚至乎自己买一啲探测器嚟到测定辐射，唔测又自可，一测竟然晕咗啊！佢哋嘅食水，甚至乎佢哋所居住嘅房屋，原来先至系最大嘅辐射源。咁佢哋即刻又系嗰一招啦，封锁消息，闭嘴唔俾讲，但系继续抹黑日本排污啊，即系排放核废水嗰个影响啊。原来真正嘅原因咧，系中国人真系受到核辐射嘅污染。不过来源并唔系日本排放出太平洋嘅污水，而系喺内蒙古嘅一个矿场，喺周边嗰啲人呢已经受到核污染啊，导致有啲人全身溃烂，大部分受影响嘅民众都系呼吸道产生惊滞，即是哮喘嘅症状。咁惯咗扯谎赖皮嘅中共当局啊，就竟然发明咗一种新嘅叫法，冠以雷暴哮喘啊为遮瞒国人受到核辐射污染所带嚟嘅病患。咁据大陆官媒就话，自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雷暴哮喘患者激增啊，导致医院爆满之后，北京近日亦都确诊咗多名雷暴哮喘患者，广州嘅医院亦都发现呼吸科门诊患者之中数量比平时增加咗一倍有多，咁样都可谓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啊，都弥漫住呢股雷暴哮喘嘅疫情。所谓雷暴哮喘啊，我咁大个人啊，听都未听过，乜嘢系雷暴哮喘呢？原来中共当局就话，雷暴哮喘系指喺雷雨天气，风将花粉、菌群呢啲过敏源上扬，雷击之后将呢啲过敏源被击碎成为更小嘅果粒，更容易被人体吸入，出现咗或者加重咗咳嗽、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呢啲哮喘症状。哇，讲咗一大堆嘢，信佢一成，双目失明。实际上一成信多咗啦，信佢一句死得，因为根本就唔系嗰回事。可能大家都谂到噶啦，如果真系因为天气而引致嘅，点解年年都冇发生咁嘅情况呢？而且花粉症喺中国并不流行啊，就喺国内有唔少嘅网民就公开质疑，有人话呢一年里边创造咗咁多嘅新嘅病名，仲唔受地域嘅影响，真系太厉害啦！另外有人话今年真系大开眼界，乜嘢莫名其妙冇听过嘅病都能够大范围咁发病。另外有位叫做中医全科黄医生嘅，可能系中医啦，就发文就话，其实打个雷系唔会引起哮喘嘅。因为自古到今每年打雷都唔少次数，我哋都听咗唔少雷声，尤其是夏天打雷又更加多，从未听过有打雷引起哮喘嘅，所以取名雷暴哮喘有啲搞笑啊。其实呢啲唔系搞笑啊， 是中共试图掩盖因为核辐射泄漏所引起的后遗症啊，是块遮丑布来的。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